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由年初讲尼希米记讲到今天，应该去到尾声的了。这样我们开始之前，我们都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感谢你藉着前人很多的经历提醒我们，曾经他们做错一些不合乎你心意的事，你让我们去警戒自己。又求主你帮助我们，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怎样对应在今天我们的敬拜生活上面。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每一位，你的圣灵临在并且显明你的心意。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我想基督教最为人熟知的改革呢，应该呢就是1517年呢以马丁路德为首的改革运动。咁冯牧师都多次提过，是咪咁呢，改革运动呢导致呢最终基督新教呢脱离咗罗马天主教的教廷。当其时呢有一啲好重要的口号，又或者呢是呢我哋一啲呢叫做重要的信念，是包括咩呢，咁我列晒出嚟啦。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嗱，呢几个唯独咧，其实背后嘅信息咧，可以话咧系同天主教或者当其时罗马天主教嗰个嘅信念咧，有一个根本性嘅分别。其实呢个主张只系翻去我哋基督信仰嘅最根本啫。圣经里面咧所讲嘅话咧，先至系咧神直接嘅心意，而唔系咧教皇啦讲嘅说话，或者咧教会嘅规条。我哋明白信仰根本嘅核心意义，自然咧就会咧反对咧当其时咧偏离咗真正基督信仰嘅罗马天主教。不过我都想补充一句，其实喺宗教改革嗰个百年嘅思潮里面咧，其实咧，天主教自己都有好多嘅改革，所以今日嘅天主教同几百年前又唔同㗎啦。嗱，历史以嚟呢，宗教领袖呢都系呢容易堕落嘅一班人嚟喎。即系我讲緊我啊。宗教领袖由旧约去到今天都系容易堕落嘅一班人。耶稣时代呢，文士同法利赛人系点样堕落㗎？即是如果你有熟悉研究新约背景，你就知道当文士或者法利赛人他们成为了一些领袖，当他们进入整个的制度系统里面，他们慢慢就会习染了里面的环境，那时的人各种的做事方法，一些的价值观，于是乎就渐渐就向环境妥协，甚至彼此认同，形成一个叫做同温层。咁其实中世纪以后咧，罗马天主教廷都系一样，所以咧堕落其实咧系不知不觉之间咧发生嘅。嗱，过去大半年咧，我哋尝试深入去了解尼希米记。嗱，今日咧去到最后一章，尼希米面对系一个咩嘅处境咧？佢面对耶路撒冷嘅环境，同埋咧当其时嘅制度系统，其实佢要去改变咧，绝对唔容易。因为是长久积集下来的问题。当尼希米重建城墙完毕，是吧，大家记得已经讲过，重整以色列民敬拜的生活之后，这里在第六节刚才有读到的，就提到一个的问题。当他离开一段时间之后，他要回到去亚达薛西王身边去服侍，很多以往的职责问题又再一次固态复萌。他离开了耶路撒冷没多久，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又出现了问题。他们甚至容让摩押人和亚扪人进入圣殿里面。这个刚才没读的都是第十三章，在第一至到第三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就会见到。大家知道按照律法，其实外邦人只能够置身在外院，是不是不能够在圣殿里面。所以当其时积集了很多问题，其实尼希米要面对。要实现改革，首先我们要辨识到问题的所在，并且是要承认这些问题是需要正视。好，辨识问题。当其时我简单从头先那段的经文是归纳了四个很大的问题。 这四个问题呢亦都错综复杂，互相纠结，互相影响。第一就是什么呢？圣殿的混乱。在第四至第七节已经讲了。圣殿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有些人呢个嘴我见到他答啱了。圣殿存在的目的，我们要想究竟为什么需要有圣殿？圣殿的相关制度是不是由祭司任意把持的呢？在尼希米记13:4-9这里记载到，管理库房的祭司叫以利亚实，和亚扪人多比亚结亲。刚才读了，留意这个祭司和大祭司以利亚实是同一个名字，但是属于不同的人。大祭司的职权大一点，就不用精细到只是管理这个库房，而大祭司的孙是和森巴拉结亲，而不是和多比亚结亲的。所以这个库房是以利亚实，其实他是滥权，这个是和这个亚扪人多比亚结亲的。这个他容让圣殿的库房被人进驻占据，甚至多比亚住了在里面，将库房的奉献搬走了。就是什么呢？就是给那些利未人在圣殿做事的利未人每天的供给，又搬走了圣殿里面一些神圣的器皿。第九节刚才也有读的了，这里讲到尼希米要搬回去，什么意思？搬回去就是说之前被人搬走了那些器皿，所以第九节这里讲尼希米又要将那些器皿搬回去。这些器皿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如果熟旧约呢，是古列王归还给犹太人的物品。你可以呢即参看呢这个的以斯拉的1:7。多比亚住在里面呢，自然就不能够呢存放呢贡献的物品，是不是？因为被多比亚住了嘛。咁呢以至到呢部分冇权冇地位嘅祭司，祭司有啲係冇地位㗎喎，因为祭司係轮班嘅，大祭司係最有权力嘅，係咪？咁呢部分冇权冇位嘅祭司同大部分侍奉神嘅利未人呢就得唔到供养，个结果呢就係佢哋要返去自己乡下度呢耕田，直接影响咗呢以色列人嗰个敬拜生活同埋佢哋嘅侍奉。圣殿呢俾外邦人住咗喺里面，外邦人的宗教和生活习惯又必然渗入了在犹太人的生活里面，而不知不觉这样就改变了他们一些信仰文化。其实有时候我们是都会缺乏一些辨识能力的，可能我们会容让一些以为其实都不是很重要的事发生，或者以为祭司都是服侍神，我们信任他嘛。我们没有辨识到祭司都可以是违反圣经的，所以大家要读圣经，你要辨识我有没有违反圣经。他们可以违背神的心意，而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无意地说一些说话，其实我们都违反了神的心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试过，我举个例，基督徒有时候会说那间屋是吉的，你会不会说的？其实即系佢哋好忌咧讲嗰个空字嘛，系咪啊？我哋咧即系好冇意识咧，背后咧有啲迷信嘅观念咧，其实呈现咗出嚟咧，其实系会损毁我哋嘅灵性，让人咧误解我哋嘅信仰。但系原来咧呢啲一点一滴嘅小事，当慢慢累积落嚟嘅时候咧，系咧对我哋嘅灵性咧可以有重大嘅影响。多比亚咧系亚扪人。祭司容许他住在殿里面呢，当然是不妥当啦。是尼希米在改革上面要移走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好啦，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都是跟圣殿的混乱互相纠缠，互相牵连。就是呢导致到那些利未人那些工人的工价没有人供给。当时呢尼希米呢走回去皇帝的身边没多久，其实一切的做法走了回头路嘛。刚才讲在第12记载，当城墙举行奉献礼的时候，有一些圣乐的专才，其实我们教会很多的，就回乡下嘛。尼希米专程找回散居在城外的利未人回来耶路撒冷侍奉。 好啦，尼希米离开那段期间咧，圣殿又打回原状，因为侍奉神的利未人咧，啊，嗰啲包括啲圣乐嘅专才咧，冇钱开饭，啊，连饭都开唔到，冇人供给，咁啊，当然要点啊？咁啊，梗系要翻乡下啦，系咪？咁啊，第十节呢度咧就系咧奔回自己嘅田地去，啊，所以咧第二个问题就系嗰啲工人咧冇工价，所以咪要翻乡下咯。好啦，第三个问题就系喺第十五至到第二十二节呢度咧，系一个咧讲紧咧守安息日嘅问题。佢哋咧唔再重视安守圣日。第十五同第十六节详细列出尼希米喺安息日所睇到嘅情况，就系咧犹太人咧同埋咧嗰啲动物啊，即系包括做嘢嗰啲咁样嘅牲畜咧，冇得休息。又搬运啦，又做买卖啦。如果大家参看第十章咧，当时以色列人重新嘅立约，其实咧系针对咗安息日嘅教导。尼希米咧重申上帝定下嘅严格规条，系要使到咧回归耶路撒冷嘅群体咧系谨守安息日为圣日。点解神咁重视呢个规条呢？正如我哋今日咁重视大家咧要翻主日崇拜呢，是要人知道他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人要守圣日是要纪念上帝的作为。今天我们守主日为圣日，亦都是纪念主耶稣的拯救。我们有没有一份严谨敬畏的态度呢？这里可以让我们去自己去检视，我们每个星期日的早上，你有没有认真去看待和上帝的约会呢？好了，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第四个问题就是23、24节，就是一个嫁娶的规条。正正就是连祭司都带头违反，他和亚扪人多比亚结亲，刚才说是不是？当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都曾经处理百姓和外族通婚这些的事情。虽然当时也都有一些领袖反对，但是个名字仍然记录在册上。你如果看以斯拉记第十章18至44节，很清楚这些名字记录在册上。他们努力希望去改变。在以斯拉改革之后第25年，就是这里的记载了，刚才读的经文，新一代的百姓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尼希米记在第10章30至31节，以色列人在尼希米的带领之下又重新立约，起誓不再和外邦的女子通婚，以免沾染到他们一些败坏的风俗。因为当时外邦的女子的败坏的风俗的文化确实对他们是有很大的影响。原来神也不容许摩押人和亚扪人进入圣殿，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其实在第13章第2节，即是同一段经文，你回到第二节就有清楚的交代。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些族人非但不让路，而且不供应粮水，更加请来，大家记得吗？在民数记22章请了这个先知巴兰来咒助他们，是不是？所以其实上帝要惩罚他们，很清楚他们是不能够进入圣殿。从旧约的记载，摩押人和亚扪人是以色列永远的敌人。虽然他们的始祖罗德和亚伯拉罕是两叔侄，很可惜他们的恶行带来神的惩罚。所以以旧约的律法来看，祭司和当时的犹太人是严重违反上帝所定下那个嫁娶的规条。以当时来说，正如刚才我说这四个大的问题其实是错综复杂，互相纠结，互相关联，更加互相影响，其实要改变确实很不容易。或者当我们面对一些复杂的问题，我们要去解决，有时候我们都无从入手，是吧？不过有时候面对困难就是这样样的，只要冷静解开一个问题，找到破解的方法，原来其他的问题就会豁然开朗，逐一去破解。好了， 尼希米怎样去破解呢？很简单，其实他回到圣言上帝的话语当中。要改革就是要回去按上主的心意行事，圣经亦都启示了他的心意。正如刚才我问圣殿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的。为什么星期日要回来崇拜？我还要九点钟这样扑回来，是不是？还要什么呢？交通有时有很多阻滞，是不是？但我们都这么严肃，这么有决心，为什么？主耶稣说圣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刚才有人答了我，圣殿存在的目的是让我们去敬拜，让我们去祷告，是敬拜的殿。旧约的时候当然有一些很重要的象征和认知，就是上帝住在圣殿当中，是一个旧约特别强的观念。从宗教的意义来看，圣殿就是上帝的居所。但现在你刚才有一段经文，圣殿成为了多比亚的居所，是吧？很明显圣殿的管理制度是被破坏了，又或者简单来说是叫做无王管，又或者再讲尽一点，在祭司以利亚实的眼中，其实多比亚可能都成为了上帝。所以当尼希米知道这些事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其实是很愤怒，这个的描述的字眼，他很生气，他吩咐人洁净圣殿。其实有点像什么呢？似昔日主耶稣在圣殿里面的反应，洁净圣殿，将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从圣殿里面赶出去，是吧？第八节，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或者叫掟出去的那个字眼。是经文的意思想表达的不单只是吩咐，而且是一个很具体的行动。当我们说我们要返回圣言，究竟圣经怎么说呢？除了明白圣殿存在的目的，我们也要清楚守安息日的意义。我们可以补充一点，你可以看《申命记》五章十五节，安息日要守的意义是什么？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主耶稣的拯救和释放。我们在罪里面，耶稣将我们领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守主日。安息日的原意是要叫人承认神的主权，叫人休息，而且是专心祷告。关于利未人的供给的问题，由于由出埃及以来，这个利未人是没有分到他所得的地为业的，大家有知道十二支派利未人是没得分的，他们是专注侍奉神的那班人，而其余的支派是有责任透过奉献之物供给他们的需要。这里呢，摩西的律例是有很详尽的教导。弟兄姊妹，换着你是尼希米，眼见当时那个制度混乱，圣殿的荒诞，完全偏离了神的律法，你的反应会是怎样呢？你会觉得没什么所谓啊，还是也都会严肃地处理呢？当我这么问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尝试有一些个人化一点的反省。今天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殿，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当我们检视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些洁净自己的内心，我们会不会将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坏习惯，又或者惯性推卸责任的做法，又或者一些不圣洁的生活从我们身上赶走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赶走那些东西。圣经说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当多比亚住入圣殿，那些百姓看在眼里，是不是？其实我们 做宗教领袖，我们的一言一行是很小心的，会众看在眼里的。制度已经破坏，自然会影响他们的奉献或者献上祭物的心态，这个很自然的，是吧？由多比亚竟然能够住在圣殿那一刻，已经见到圣殿没有好好的管理制度，也不在乎利未人的日常工作，当然也影响了整个社群的宗教和敬拜生活。宗教生活可有可无，甚至讲得尽一点，信念认知越来越迷失，当然又不介意和外族人通婚，即是当其时，这些全部都是一些连锁反应来的，是吧？所以尼希米的改革是很针对性的，其实就是什么呢？洁净圣殿，建立回有些的规矩，重视回圣经的教导，赶走不合乎神的东西。尼希米再一次召聚利未人和祭司在圣殿里面去供职，恢复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这个你刚才第十三章十至到二十节读了出来。所以第十二节这个话，尼希米斥责那些官长为何离弃神的殿呢？官长就是指当其时那些民间的长老。斥责之后就即刻招聚返啲利未人啦，招聚返嗰啲呢圣恶嘅专才啦，令佢哋呢照旧去供职。第十三节你见到呢，重新任命四个人呢去管理库房。示利米雅、撒督、利未人呢个皮大雅，仲有呢副官哈兰。制定返呢管理嘅制度。尼希米辨识了几个问题之后，回去神的话语，让人明白神的心意，以此作为一个改革的基础。所以改革的基础就是回去神的圣言当中。好了，但是还有问题的，那里很多既得利益者纠缠交错是不容易解决，所以这里你会见到尼希米他触碰困难的时候，他是坚决地处理。如果你细意看尼希米这个人对事物处理的反应，他的回应的做法，你就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你看看他怎样将多比亚家的物品抛出去，是吧？第23第20至25节，他听到那些不会讲犹太人话的通婚的对象，他的行动是什么？他掟多比亚那些物品出去，跟着就打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即是掹甩他的头发，都挺粗暴，是不是？当然有些解经家就想帮他降温的，其实他都不是那么粗暴的。咒诅和打其实是相对于情感和行动。所以想表达什么呢？想表达尼希米这个人他的心灵和行动的一致性，这样。但无论如何，就是你知道他的反应绝对是不客气，是不是？甚至于是有少少的粗暴，或者叫做。当然未必是他的行事为人是我们要学这件事，我们不一定要学这件事。其实圣经很多人物呢，他的罪性都会出现，我不一定个个都要学，我们要学他背后呢他那个对上帝的心。但是呢他是反映着他坚决处理的态度绝对不是妥协，绝对不会马虎。当然正如之前都提过，在面对艰难的时候他甚至有生命危险，你记不记得在五六月的时候那些人想杀他，是不是？那时有深入解释过，他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完全忠于自己所信靠的神，这一样是最值得我们去效法。最后这段经文要我们多留意一件事，尼希米向神三次的祈求，你看到第十三章第十四节、二十二节和三十一节，他叫上帝因这事纪念我，还有一次是第二十九节，求你纪念他们的罪。这四次的祈求其实是祈求同一样东西的，你细意看看，就是祈求什么呢？是祈求上帝纪念他一切所做的事，纪念他的侍奉，就是他在推动犹大人重建信仰这件事情上， 其实呢，佢唔係向上帝夸口，佢要神纪念佢所做嘅，而係呢向神表达佢能够做嘅只係咁多。有啲嘢佢改变唔到，不过佢能够做嘅就只係咁多，求上帝纪念佢。但係呢，虽然佢能够做嘅只係咁多，但係佢要坚决去处理。佢呢求上帝施恩怜悯佢嘅不足。监察人心的神知道尼希米的限制，亦都咧监察住咧每一个人所做的事，究竟我哋所做的有几合乎上帝的心意呢？其实如果你看了成年尼希米记咧，佢嘅生命素质咧，其实我觉得三个字都可以形容到嘅，就叫做不怕死，系咪啊？但系咧，佢并唔鲁莽嘅。今日上帝亦都需要有咁样素质嘅人去服侍佢，盼望我哋都追求成为一个咧忠于上帝又敏锐于上帝心意嘅人。尼希米嘅改革系唔系成功？一方面咧系佢咧能否成功唤醒民众对生命敬拜嘅关切，唤醒民众对所信伟大主宰嘅热切追求。但另一方面呢，恰巧亦都是正正呢由大人亡国，他们呢后悔啦、悔罪啦、愧疚啦、知错的好时机。所以呢这段期间的改革导致呢带来了灵性复兴的运动，在他们的民族历史上呢确实持续了一段的时间。刚才一开初的时候我讲宗教改革，是不是其实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呢是有成功的例子的，不过呢亦都有呢悲惨的例子。如果我们说刚才16世纪马丁路德他所倡议的改革带来呢宗教改革，我们假如简单说这个是成功的话呢，那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比马丁路德再早80多年呢，其实有一个同样做了差不多事的一个属灵的先驱，但很可惜当时的环境社会未成熟，他没有得到较多人的支持，又或者整体的会众还未瞓醒、未觉醒，结果他无奈地我们称之为失败。我要讲的是谁呢？大家知道在15世纪，即是比马丁路德再早多100年，刚刚早多100年，有个人叫做约翰胡斯，大家有听过吗？这个人就其实是很厉害的，其实是捷克这个查理大学的校长来的。他就早马丁路德100年，他是一个改革的先驱，是生于一个基督教思想的家庭。他受到这个威克里夫的影响，认为一切应该以圣经作为唯一的依归。刚才讲唯独圣经，是不是就是说他早过马丁路德80多年已经主张唯独圣经。他跟马丁路德一样，他都是反对教廷贩卖赎罪券。但是主张唯独圣经其实就即是挑战当时教皇的权威。所以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时机未成熟，改革的力量只能够用势孤力弱来形容。最后在1415年，即是大概这个约翰胡斯45岁或者46岁左右，他被罗马天主教视为异端，当时他被火活活的烧死。但弟兄姊妹，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又怎会知道究竟马丁路德定是这个约翰胡斯 John Huss 更加被上帝称赞呢？我们又怎知道究竟哪个更加被上帝纪念呢？重要的是求我们的主因这事纪念我。求先几个的祷告得到上帝的纪念已经是不枉的了。值得安慰的是，历史最终都有还这位改革先驱的公道。大家知道吗？1999年事隔了584年，即是你数回25年前，罗马天主教会正式为胡斯的死作出道歉。 哇，隔了600年才道歉，大佬。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回去以圣经的原则，我们去辨识事情的对错呢？你有没有勇气在艰难的里面，即如果有错的话，将错的事指出，不要继续错下去呢？所以呢，当我们回想过去这大半年，甚至一年，我们纵观尼希米记，我不知道呢这位的信徒身上，我们学到一些什么的生命特质。其实今天教会呢，是不是发挥到神本来设立教会那个的心意？我们能不能否履行到上帝的使命？其实呢，是好在于我们呢又没有唤醒弟兄姊妹呢对生命敬拜的关切。过去3-2个星期呢，其实我们执事同同工呢是呢一起呢是努力呢去计划呢来年的事工。如果大家今天呢有看呢 Anita 所写的这个的牧者分享呢，那我鼓励大家看一看呢。其实他说呢我们即我很认同他的讲法，就是教会的发展不是在乎策略的，是在乎什么？其实是很在乎第一，我想透过圣经对上帝全面的认知。正如我说，我们要唤醒弟兄姊妹生命的敬拜。另外就是要靠赖圣灵，我们要敏锐上帝的带领。这两样才是最重要，并不是什么策略。我们有时候跟哪些成功教会的策略，其实坦白说，人家成功不等于你成功，因为整个处境上帝对你的心意，我们要敏锐他的心意。在这方面都是要我们去尽心，我们有意识地寻求和上帝建立关系，我们愿意摆上回应的决心，我们的侍奉才会侍奉得好。在新的一年，我们的事工不会务求有太大的改革，因为改革是要制造成熟的条件。我更加盼望弟兄姊妹更多一起的祈祷，所以接下来1月我们有些祈祷会新的安排，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更多的祷告，渴慕上帝的话语，我们明白和敏锐圣灵的带领。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愿你的灵带领我们整体的会众。主啊，你知道孩子或者我们一班服侍你的人，我们并没有高言大志，我只是盼望你透过教会所做的，你唤醒弟兄姊妹对你那个生命敬拜的关切。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教会圣殿是祷告敬拜的殿，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敬拜，我们就好自然成为美好的见证，吸引万人归你。主耶稣，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个，我们同心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